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第九章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子，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不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看的。特别我们这一次一共有大概二十个钟头左右，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但是因为希伯来书是一本很大很丰富的一本书，所以我们这一次只能是对它做鸟瞰式的普遍认识，好像这只鸟从丛林飞过，那我们只能看个大概，只能是希伯来书一撇，我们只能够对于希伯来书有个大概的印象。那么至于一棵一棵的树，那么需要大家有另外更充分的时间，我们一样一棵树一棵树去看它。所以这次我们没有可能进到希伯来书的细节里面去。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大家指明认识希伯来书的道路。那么然后弟兄姊妹有了这些概念，有了这些基本的常识以后，那么如果主给你恩典，主也给你心愿，你就可以深入这一卷书。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对这一次的，就是不对这二十堂抱过分的希望，因为二十堂究竟只有二十堂，但是希伯来书实在是有十三卷，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希伯来书呢，我们到底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可是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知道大概是第二代的，就是第二代的使徒们。这个第一代的像彼得像约翰像保罗，甚至于包括亚波罗，也包括这个巴拿巴等等。但是呢很明显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他应该是属于第二代的见证人。那么而且呢因为希伯来书大家都知道，他实在说来那个启示就是保罗的启示，毫无疑问的在这里你肯定能看到保罗的影子。可是呢大家懂得希腊文能告诉我们说那个手文笔不是保罗的文笔。那么同时我们昨天大概也已经说过保罗的发表的方式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发表是不一样，不完全一样，思想是一样的，但是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在很多地方你看希伯来的作者显得非常的生动，因为他的的确确不光有内容有画，而且画的背后有些图画有些插图。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你觉得这本书呢非常非常生动。那么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肯定他的作者是谁，不过我们已经说过在受保罗影响的第二代跟随他的，就是第二代他的同伴他的同工中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有两位最亲密的，那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就是路加。但是提摩太不可能是希伯来书作者，因为那是他刚刚从监狱放出来，而且希伯来书最后也提到说是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那如果是保罗委托他第二代的人物，包括路加或者是提摩太他们，如果让他们来发表希伯来书的话，那么当然我们都在这么多第二代里面，那最有可能当然是路加，因为路加的确被圣灵使用过的，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的特点，他是第二代，而且他很多的知识呢是他考证的结果，比方说关于路加我们的主怎么诞生，主怎样是童女玛利亚生，那么身为医生的路加他是经过仔细的考察，仔细的查考，仔细的做了一番的研究，然后他把他的报告给了我们。一面路加是一个很严谨的历史学家，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路加呢他在发表上没有任何的障碍。那么在所有的新约的作者里面，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而且唯一的希腊文是最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我们晓得很明显的这个路加福音，路加已经是经过检验的，是经过考验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是靠近保罗，能够发表保罗的感觉，而且他能用希腊文来发表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应该是路加是最有可能。但是我们再三的说，这是可能而已，我们不能够肯定。那么我们昨天已经举出一些的例子证明给大家看，的确确在希伯来书很明显的有路加的影子，所以如果不是路加写的，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在很多地方很像路加。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进一步，我们不管是不是路加写的，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来出发，我们看看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能够好像钥匙一样能够解释希伯来书。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就应该很有帮助了，那么尤其这样对我们对希伯来书应该印象是很深刻才可以。那么我们又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希伯来书做了一番的总览。像昨天我们虽然讲到这个时间，讲到大概我们特别讲到那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读者们，他们刚好经过试炼，很可能是大逼迫的时候。那今天有弟兄提醒我，也许昨天晚上在有一个地方好像也许是舌头打结，所以有地方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么尤其是我们讲到这一卷书呢，主要是写给希伯来的圣徒的，就是那些有希伯来背景的圣徒。那么这些圣徒呢，很可能是在以弗所，也很可能在罗马。那么在这两个教会，你看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但是有一般的，特别是旧约色彩非常浓厚的这一般人，所以希伯来书很明显主要是为着他们的。那么希伯来书提出了好几次的警告，讲到有的人恐怕赶不上了，讲到有的人可能要退后。那这些话就证明说，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这个读者们，很可能他们有的人已经有那个退后的危险。那原因就是因为逼迫很快就来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当然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可能会回到犹太教呢？就是因为有人要回到犹太教，所以希伯来书者就给他们看见说犹太教不过是影子，那么真正的实体呢乃是福音。那么不光如此，那么这个经整个的犹太教不过是个旧皮带，就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而且呢主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新约。那既然是新约，那么以前约就是旧的，那渐旧渐衰的就比快归无有。所以很明显的，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果然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的献祭都要止住，就再也没有献祭的事。所以很，我想 一直历史告诉我们，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才回来，但是他们虽然复国了，圣殿还是没有重建。只要圣殿没有重建的一天，那祭祀这些祭祀就没有，就没有恢复的一天，就是终止的一天。所以我们说过，就在那个阶段里面，因为大的逼迫，那个逼迫主要是由于拜偶像，而拜偶像主要是拜皇帝，因为他们认为皇帝就是神，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向皇帝跪拜，向偶像跪拜。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许多基督徒忠心，他们不肯辩解，他们这个怎么样也要忠心到底。但是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基督教，如果这一班基督徒如果没有和犹太教划清界限的话，有一个好处，在亚基拉、百基拉是已经发生过了，那就是因为他们和犹太人同进退远，那么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整个的宗教犹太教是受国家的保护的，因为凯撒、朱利亚西斯还有奥古斯都大帝，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犹太人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网开一面，这些人呢，他们可以不必拜偶像，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宗教。所以如果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是一环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所有基督都在那个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但是我们说过，后来这个见证太刚强，尤其在罗马的见证，实在说来，到时候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是犹太教，他们那是一般基督徒，他们的见证没有人话说，他们没有人有话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尼禄皇帝要找戴罪的羔羊，因为他把罗马城放火烧了，结果他们说是这些基督徒们做的，而且刚刚好啊，那个火是从哪里烧起来的，就是阿维提诺那一座山附近烧起来，那个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就在那里，而且最重要，那些基督徒呢，最早最早的起源就是在靠近犹太区那里，在那里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就引起很大很大的逼迫。那么就在风雨暴风雨要来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有很多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很自然就想借口转舵。所以你看，在这里神的话就非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些警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像如果因为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像类似这样的话，那么这些话实在说来是造成圣经中的难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话原则上来说是针对那些要回到犹太教人说的，是给他们很大很大的警告。比方说这个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的人，这个就指着希伯来中间的圣徒来说的。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些话，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会有一些疑问，但如果你就着以当时的背景来说，那是很清楚的，这是警告的话。你知道有的人要退后，有的人要背道，有的人他们要辩解，所以这就是给他们很警告，很重要警告的话。那么我们说过，这些警告呢，只是对着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不是对着外邦的基督徒。我们说过，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要么就是选择保住他们的性命，要么就是保全，要么就是保持他们的忠贞，要么辩解，要么就是忠心到底。他们没有选择的，就意思他们要么是拣选该杀，要么就是拣选神。如果他们拣选该杀，你看他们就是辩解的人。那么回到犹太教的好处是什么呢？回到犹太教的好处就是，因为你只要躲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一面你不可以不必要拜偶像，你可以安慰你自己说你没有辩解， 因为你还是向你不义的真神，这是你给你自己的感觉，你并没有去拜偶像去。如果你躲在那个保护伞底下，所以这是个错觉，这是个自我安慰。其实呢，那么根据希伯来书很清楚，什么时候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事实上已经变